奇使徒第十课。使徒基因中蕴含着使徒事工的精髓，这些元素将被传递给门徒、学生或追随者。第一，建立神的国度，荣耀圣父、圣子、圣灵，是使徒们首要的思想和使命，也是真正使徒事工的首要目标。换句话说，他们始终关心神的荣誉，捍卫神的荣誉。这正是我们在属天医治研讨会中所做的事，至始至终我们都在捍卫神的声誉。人认为神想通过让你得癌症教你成为更好的人，不，那不是神的本性，他不会那样待人。我们为神的本性发声。人说，神将你的孩子带走是因为他的花园里需要另外一朵花，不，那不是神的作为。我一直在维护神的品格、神的声誉，我所做的都是在陈述事实，不是为反对你，而是为他辩护。就像如果你的朋友被人冤枉，你会出来为他站台，你就会想维护他们。神是我的朋友，是我的父亲，是我的君王，是我的主，是我的一切，我要捍卫他。第二，在谦卑顺服神和他权柄的同时，强烈地显示出自己在天国的权柄和地位。很多人不明白这一点，尤其是那些听到这些信息却不成熟的基督徒。我们在教会，尤其是在西海岸，看到很多人在学习如何运用属天统治权柄，但有些方面他们还没有完全掌握。他们走上街头为人治病，这本来很棒，然而现在几乎变成了一场游戏，看自己能治好多少人。人们把它变成了一个他们称之为寻宝的游戏，他们坐在那里期待神给他们指出医治的对象。我很高兴他们在服侍，但你不需要从神那里得到关于去服侍谁的话语。很简单，神说要把福音传给万民。如果你在一个商场等待所谓神及时的话，你可能会在等那个某人出现，却眼睁睁让十个有需要的人从你身边走过，然后为自己找到了那某人而兴奋不已，因为那个人终于按神的话出现在自己面前。你猜怎么着？如果你去商场向遇到的每一个人传道，你最终会遇到那个人，对吗？你只能通过向每一个受造物传道，而不是等待一个特定的话语来向特定的人传道，才能做得更好。现在，当你走到某个人面前时，因为你所在的教会或团体有这么做，所以你身上有先知的基因。你可以站在那个人面前说，你知道，我们在这里路过，向人传讲基督，我们在为人祷告祝福人。你在说开场白的时候，里面正在下载信息，期待神在你里面开始说话。你接着跟对方说，事实上，神希望你知道，今天早上你和某某发生了争执，他希望你知道他对这件事了如指掌。尽管你是对的，但你可能仍然需要与这个人和好。这对他们来说将是一个知识的话语，会很有效。所以，你总是要对神通过你跟人说话持开放态度。但你必须真正的出去，并且对在神国度中的地位有强烈的认识。如果不小心，你刚感受到能力，也许会开始玩弄它，这一切就变成了一场游戏。我们受命出去，不是只有医治，不仅仅是展示统治权力，我们的使命是使人做主耶稣的门徒。曾经有群年轻人去世俗的夜总会跳舞，说是在舞池投射所谓的圣灵火墙。如果你仔细想想，实际上这些都是使用的新世纪运动术语。他们说这样做可以让舞池里的人感受到神的同在，这就是他们像其他人一样去舞厅跳舞的理由。即使人们感受到了神的同在，因他们本身的琐事，他们也不会知道那是神。老实说，这就是欺骗，是一个回到过去生活方式的借口，这很危险。我不是说你不能去那些地方，但这正是成圣的意义所在。 救世军会去妓院救妓女，一旦他得救，他们会立即把他带走，带去他们的营房，在那里住下并接受培训。两周后，他就会出现在那家妓院门口，向那些还在那里的女人讲道，而且根本不用担心他会回到那种生活方式，因为他已经被释放了。现在的问题是，很多人还没有得到真正的释放，没有自由，没有真正重生，他们只是宗教人士。如果你是宗教人士，你就会回到以前的生活方式。但如果你重生了，对一个圣别的人来说，以前的生活方式对你来说是可憎的，这是辨识真正重生的方法之一。耶稣说，凡不恨恶自己的魂生命，就不能做我的门徒。教会很多人没有恨恶自己的生命，生命没有改变。他们之所以成为基督徒，不是因为他们痛恨过去的生活，而是因为他们想得到繁荣、平安这些美好的事物，美好的生活和更美好的人生。来信基督吧，你会成为本月最佳员工，你会加薪，即使你在酒吧工作。你看到这种心态了吗？过去在酒吧工作的人得救后会辞职去找一份好工作。第三，使徒对神和他的话语有着压倒性的忠诚。对使徒保罗来说，圣经是宪法、权力法案和大宪章的结合体。使徒基因的一个关键要素是，只要自己是站在真理、站在神话语的稳固根基上，就可以无所顾忌地反对任何人，即使对方的名字再响亮。你们很多人可能都知道，我和大卫·霍根是朋友，我们尽可能保持联系，有时一起外出宣教，但早期我们的传道方式有区别，也有很多相似之处。比如他会告诉人，我不会为你奶奶祷告，除非你先带她得救，我不为奶奶祷告，她就会死，所以你赶快叫她得救。还有，你需要悔改，我才会为你祷告，否则我不会为你按手。之前他都是这么传道的，我的传道方式恰恰相反，我基本上是说，我无论如何都会先为奶奶按手祷告，然后说，奶奶会得救的。如果他不得救，那是他的事，但我已经向他展示了神的恩赐怜爱。大卫·霍根很有名，人们说，你有什么资格和大卫·霍根争论？我说，我不是在和大卫·霍根争论，我只是按圣经原则说话。大卫·霍根过去的立场没有圣经依据，现在跟我站在了同一个立场。这里的关键是，只要我知道自己有圣经，就不介意与大名鼎鼎的人作对。这就是我之前所说的无畏，它源于对真理的认知。因为如果我坚守真理，持守圣经，神就会与我同在。让我们直言不讳，一个人在基督教富有名望，不代表在天堂也声名显赫。我不在乎遭到全世界反对，到了一定的时候，你得鼓起勇气站起来。你必须站起来，因为你有真理，你可以用神的话语来证明。同样，不要坚持你无法用神的话语来证明的教义。如果你坚持无法用圣经真理证明的教义，最终你会陷入困境。第四，使徒和他的门徒总是有一种强大的“你们要去”的精神。换句话说，他们永远往前，总是推动，总是前进。就是前面所说的军事外交家，寻找没有被占领的地方，为基督占领新的土地。我要大声说，你能够从使徒事工的基因中获得这种素质。第五，强烈的天国公民意识。就像地上的旅行者和朝圣者，他们不属于这个世界，对地上的物质生活必需品既超凡脱俗又实事求是。换句话说，是的，你得有钱才能生活，需要有地方住，有汽车、家用煤气和电等等，这很常见。人们认为你必须拥有这些。其实，我没有房子也可以过得很好， 我可以住汽车旅馆，走遍全国，这不会困扰我。这些都在我里面，我有这样做的恩典。说实话，有些人没有这种恩典，但这是使徒事工带来的恩典能力，因为你不介意周围的环境，而是专注于工作。当你更专注于任务，而不是周围发生的事情时，就像战场上的指挥官尤其不在乎自己在战场上的住处，如帐篷怎么样，自己的东西放得是否正确等，这些都不重要。重要的是自己身处战场，正在执行任务，有时越艰难就越喜欢，因为喜欢有阻力。当你克服了困难，就可以回头说，我们做到了，我们靠着神的恩典战胜了它，这是勇士的本能。当我说勇士或指挥官，相对而言士兵不一样，我实际上指的是雇佣兵。我并不总是交替使用勇士和士兵这两个词，我的意思是神的将领是被委任的，他有动力，内心深处被圣灵驱动。士兵通常是受指挥官的驱动，而不是受圣灵的催促。很多时候他们觉得自己是被迫的，而不是看到了使命，说圣灵希望我们完成使命。当他们这样做的时候，有时他们会对这种推动产生反感。你就能看到一个士兵是否明白使命，或是否委身任务，因为他们的谈话内容更多是关于周围的环境。这样的士兵会抱怨糟糕的食物、恶劣的天气、恶劣的条件。指挥官不会抱怨，首先他们也没有人可以抱怨，不能向上抱怨，向下抱怨也没有用，所以他们只管完成任务，专注于下一个任务。他们的想法是，不喜欢这个环境，太好了，让我们更加努力地完成任务，这样就能离开这里了。士兵们可不会这么想，士兵们会想，我们还要在这里待多久？如果你不再看手表，直接完成任务，你就不会在这里待这么久了。这就是所谓的心态。使徒事工具有军事心态，无论怎样都主要关注完成工作。他们有能力不关心完成工作的条件，只关心完成工作，并期望神会提供他们所需的资源。也就是如果你不去想你需要的东西，而是把心思放在人们的需要上，放在完成使命上，神就会带来你所需要的东西。但如果你总是关注自己的需要，你的心就偏离了目标。当你的心不在神、人或使命上，神一般不会按你的期待满足你，因为你更关心自己和自己的舒适，而不是完成工作。这就是为什么保罗告诉提摩太，你要和我同受苦难，好像基督耶稣的精兵。他甚至可以进一步说，不要抱怨，别放在心上，把工作做好，忍受人们对你的议论和迫害，脱下这些包袱，继续前进，完成工作。第六，属灵的力量和权柄能带来物质界的改变。你需要能力，需要体力，需要掌握权柄，才能影响你所在区域的物质改变。敌人的大多数攻击都是为了让你放弃。我们曾听到邪灵通过人说，我要杀了你。我很高兴自己有学习武术的经历，不是说神让去学武术，我现在已经放弃了武术，但我从那段经历看到了一个事实，每当我与邪灵势力打交道时，这种认知就会浮现在我的脑海里。这很有意思，对方总是气势汹汹地说我要杀了你，但一个真正构成威胁的人通常不是发出威胁的人。一个人发出威胁的唯一原因是他做不到，如果他能做到，他不会跟你废话，而是直接动手。那个跟你说我下一次一定揍你的人，说的时候已经露怯了，要揍就趁现在，还等什么下一次？因为下次可能是对方揍你。如果魔鬼能把你打倒，他不用说出来，他会直接做。他之所以威胁你，是想让你退缩，让你放弃，好吗？因此不要上当。还记得使徒传道时被议会捉去收在监里，他们说， 唯恐这事越发传布在民间，我们必须恐吓他们，叫他们不要再靠这名对任何人讲论。于是叫他们来，吩咐他们，绝对不要靠耶稣的名讲论施教。最后能做的也不过官长因百姓的缘故找不出办法刑罚他们，只好再恐吓一番，把他们释放了。使徒们如何回应？他们说，主啊，他们恐吓我们。接下来他们做了什么？他们放胆讲说神的话。为什么？因为他们无法被阻止，被吓退。唯一能阻止使徒的方法就是杀了使徒，但他们没有。后来使徒中的一些人在不同的时期殉道，但当时并没有殉道，没有在那时被杀。所以要意识到，如果敌人口吐威吓的话，是因为他无能为力，对吗？所谓空谈无果，永远不要听魔鬼的声音，不管从谁的嘴里说出来都不要听，管他说什么，他们断不能害你。拳击场上的大嘴巴爱说，我会在第一轮击倒对手。他说的越多，炒作越热，当他在第一轮被打趴在地上，就越能引起轰动，不是吗？所以让他说吧，想说什么就说什么，你只管完成任务。他爱接受采访，就不是在训练，对吧？别接受采访，去训练。采访不会给他任何训练，只有勤学苦练的人是准备好上阵的人。就像在比赛中一样，让我的拳头说话。不要只会纸上谈兵，我们的目标是照我的话成就。我之前说过，我说了很多话，讲了很多道，但如果与圣经无关，我就不怎么说话。我也真的不喜欢听人多说话，因为有人对我说，我病了，我这样，我有这样的病。我说，哦，我听到了。有时我不会回应，因为我不想同意你的话。如果我说，是的，你有这个病，那个病，我就与你的话达成了一致，那样会让你雪上加霜，因为我相信我的话会变成现实。我相信如果我同意你的观点，我们达成的任何共识都会实现，所以我不会自动同意别人的观点，我会倾听，但我希望我的话有影响力。所以我尽量少说话，尤其是在讲台上，当我说话的时候，我的话更有分量，更有力量，也更有针对性。使徒被称为神军队的将军，更准确的意义是，他们是宣扬天国的政策的天国大使，并为逃离黑暗国度的人提供庇护。我们必须拥有这样的心态。听着，这个周末我想让你们明白的一件事比任何事都重要，那就是我们昨晚说过的，第一是知道自己的地位，以及在这个地位上你所拥有的权柄。你必须跨过那条线，向前迈出那一步，不是面对我，而是转身面对世界。你必须采取统治的立场，看清你是谁。你不能像以色列人说的那样，我们看自己就如蚱蜢一样，他们看我们也是如此。谁在乎他们的眼光？在你自己的眼中你是谁，在神的眼中你是谁，这才是最重要的。所以你先要确保自己不是蚱蜢。没人去采访过拿非利人，是以色列人在替拿非利人评价自己。先看自己就如蚱蜢，于是在别人眼里就是蚱蜢，你明白了吗？我们认为他们把我们当成蚱蜢。以色列人没有问非利士人，没有问亚摩利人，他们认定自己就是蚱蜢，说，哦，他们人多势众，他们城墙坚固，哦，伙计，你知道我们只是蚱蜢。他们更多的是在说他们自己是怎么看的，而不是他们的敌人是怎么看的。要知道，即使你的敌人真的把你当成蚱蜢，被低估也很不错，因为你最后会打对手一个措手不及。被低估的人最终会胜出，因为对手没有防御，他们低估了你。敌人总是会低估你，敌人会低估你，因为他知道几个世纪以来，绝大多数基督徒从未认同自己在耶稣基督里的地位。他们把自己和病人、受伤的人、穷人、破产的人 无权势的人、尘土中的蛆虫等同起来，一天到晚哭喊着：“我们怎么办？哦，神啊，请帮助我们！”这就是敌人看到的，因为这就是人们描绘自己的方式。撒旦从未打败过耶稣，一次也没有。耶稣上十字架不是失败，而是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胜利。他说：“没有人夺我的命去，是我自己舍的。我有权柄舍了，也有权柄再取回来。这是我从我父所受的命令。”那是军事上的伏击原则。他舍己被杀，对魔鬼来说是一个埋伏。他知道会有什么结果。圣经说，这智慧，这世代有权有位的人，并没有一个知道，因为他们若知道，就不会把荣耀的主钉十字架了。因为他们现在要面对的比耶稣活着的时候多得多。只要你开始认同耶稣，开始取代他在这个世界上的位置，去完成他的旨意，那么突然之间，魔鬼要面对无数个耶稣。所以你必须把自己放在那个统治权的位置上。当你做到这一点，你们每个人都将处于统治的位置，开始主宰局势，在你所在地区行使天国权柄。你会说：“不，这件事不允许发生在我的地盘上。这个必须改变，那个立刻停止。”你们可以开始为当地的警察祷告。我们现在每次听到安博警报都会祷告。我们说：“父啊，警察是你所设立的。”罗马书十三章说，他不是突然佩剑，他是神的仆人，是深渊的，是愤怒临到那作恶的。这个作恶的人既做了这件事，现在我们奉你的名，期望你的灵引导距离最近的警察，及时赶到受害儿童所在的地方。据我所知，到目前为止，我们带到的每一个安博警报都以孩子安然无恙的回来而告终，每一次都是如此。下一步，我们要教警察和军队如何在这种情况下行动。试想一下，如果我们的警察运行在圣灵知识的话语，在辨别诸灵的属灵恩赐中运作，在智慧的话语中运作，能够告诉人们该做什么这之类的，看吧，这将是一个更好的世界。作恶者会害怕，他们会逃离你的领地。如果你们镇上的每一个警察都被圣灵充满，并以圣灵的恩赐运作，让我告诉你，大多数作恶者都会离开那个小镇。记得亚兰王和以色列王征战的故事吗？列王记下六章八到十二节，亚兰王与以色列人征战，和他的臣仆商议说：“我要在某处某处安营。”神人打发人去见以色列王，说：“你要谨慎，不要从某处经过，因为亚兰人从那里下来了。”以色列王差人去窥探神人所告诉、所警戒他的地方，就在那里小心防备，没有受害，不止一两次。亚兰王因这事心里惊疑，招了臣仆来，对他们说：“我们这里有谁帮助以色列王，你们不告诉我吗？”有一个臣仆说：“我主我王啊，无人帮助他，只有以色列中的申言者以利沙将王在卧室里所说的话告诉以色列王了。”想象一下，不管你信不信，罪犯们经常在一起，彼此沟通哪里是抢劫的最佳地点，哪里是偷窃的最佳地点，哪里不用担心警察不会注意，他们会说什么地方千万不能去等等。现在你明白了这后面的操作了，所以我们要在圣灵的丰满中让这一切正常运行，这就是神的计划。